理课堂听 class.com。
Nice to meet you, my good fellows.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 Taylor 为您主持的英语单词立体记节目中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组单词，不多不少，正好十个。它们是围绕着词根 mode 展开的。M-O-D, mode, 表示模子、样式、尺度、测量。让我们马上开始学习这组单词吧。首先看一看样式方式这个词，给我们的词根 MOD 加上一个名词后缀字母 E， MOD 就是各种各样样式的意思，字母 O 读作 O， 既然是样式变化万千的，那就和流行的时尚结合起来了。时尚界风行的衣服、装饰品、新潮玩具不都是具有丰富的样式吗？因此 MOD 加字母 E 构成的是 mode， 它除了表示方式，还可以指流行、时尚。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感觉，我和 Linda、 Miranda 三个人主持节目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因此三个人的节目板块各有特色，我们就可以说 This program had three different modes。This program had three different modes. 我们这个节目啊，有三种不同的模式。我们在 mode 这个词后面添一个字母 L， 字母 E 和 L 在一起就是一个名词后缀了 EL， 于是得到了 model 这个词。 model， 字母 O 在 model 当中读音变了，变成了 O。在服装店、百货公司的橱窗里，你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 model。 那么你来猜 model 是什么意思呢？对了，就是那些套着衣服站在商店橱窗里的模特，人像模特。当然那些都是假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动，而米兰时装周上在梯形台上走来走去顾盼生辉的那些美丽的模特也是 model。 模特他们因为身材突出才被人们选出来在梯形台上展示服饰。如果是那些品行高尚、举止优雅的人，我们也愿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榜样来学习欣赏，这就是模范典型。因此现在明白了Model 这个词是指模特、模范、典型。当模特最令人羡慕的一点是，身上所穿的衣服永远是世界流行界最前沿的服装。The models always wear the modern clothes. The models always wear the modern clothes. 要想在衣着打扮上做一个不落伍的人，就要时刻与流行的、时髦的保持在一条起跑线上。因此大家有必要学习一下 modern 这个词。 modern， 现代的、流行的、时髦的。 MOD 就是表示模式的词根， ERN 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其实来听一下它的读音 modern， 想起什么了吗？对，是中文词摩登。的确，摩登就是由 modern 这个英语词汇直接音译过来的，摩登是外来词汇。比如我们说 the modern world， the modern world， 现代化的社会。下面来看在词根 mod 后面加上 er， 再接上一个形容词后缀 ate， 这里词根 mode 使用的是它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尺度、测量。于是呢，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尺度合适的。人在各种场合待人接物都让人感觉举止行为非常合适，非常合尺度，那就是说这个人的态度温和有礼有节制，对不对？这就是 moderate， moderate， 温和的，适度的。如果我们给表示尺度的词根 mod 加上一个形容词后缀 est，构成的单词人人都非常向往，这就是 modest， modest。 请注意字母 e 在这里读作短 e， modest， 保持在一定的尺度之内，有节制的。这个词用在形容人的身上，就是说此人非常的谦虚谨慎，举止适度，它和我们刚学会的 moderate 是近义词。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满招损谦受益，这个成语道出了谦虚谨慎的重要性。而在西方国家，过分的谦虚和推脱则是一种怯懦冷漠的表现，说明你这个人对自己太不自信了。人们是这么说的， Modest dogs miss much meat， Modest dogs miss much meat，谦虚的狗没肉吃。看看中西文化在关于人的谦虚这条品德上的看法是有差异的。谦虚 modest， 它的名词呢要在它的最后加上名词后缀字母 y， 这就构成了 modesty， modesty， 谦虚谦逊谨慎。有一句拉丁格言说得好， Where there is fearThere is modesty. Where there is fear, there is modesty. 谦虚源于胆怯。而关于谦虚，英国人又说了这么一句话： An excess of modesty obstructs the tongue. An excess of modesty obstructs the tongue. 谦虚过分，束缚舌头。看到了吧？这些谚语都再次向朋友们表明，在英语国家中，人们喜欢那些充满自信、对自己认识很充分，并且做事极其有把握的人。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希望你们在谦虚谨慎的同时，不要过分的低估自己的能力，能够确切了解自我，挺起胸膛，展示自己的魅力。接着我们来学习 modify 这个词，那就是给词根 mod 加上一个动词后缀 ify。 这里呢 mod 词根表示测量，我们根据物理上的测不准原理，任何的测量都是有误差的，因此在测量后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结果进行修正，使它尽量的接近真值。于是 modify 就是修改修正的意思。下面是一个很长的词，看到它先别着急，我们把它按照词根词缀的方式分解开来，瞧瞧它的本质。这个词含有前缀 ac， 相当于 to， 向着某个方向某个地方。而 mod，这是今天的核心词根尺度，又进一步可以引申为标准，还有动词后缀 ate。 好了，向着共同的标准来努力，就是说要把眼前这一群人聚集到一个标准之下。这个词读作 accommodate， accommodate 意思是容纳，或者是给人提供食宿。想一想，当一所很大的旅店能容纳下很多的客人，并且为他们提供一样的食宿条件时，我们不就可以说这些人都达到共同的食宿标准了吗？ Accommodate。 这个词的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 com 上面。我们可以说 This room can accommodate 5 persons. This room can accommodate 5 persons. 这间房子呀，可以容纳5个人。给上面这个很长的词去掉结尾的字母 e， 换成名词后缀 ion， 得到的呢是它的名词形式，意思是住处、食宿。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最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个词 ，mould， m o u l d， 它就是模型、模子的意思。这个词等同于词根 m o d。为了具有千变万化的样式 ，mod mode， 那么就必须首先做出每一种样式的模具 ，mode m o u l d。在单词 mode 当中，字母组合 o u 读作 o mode。回过头来，我们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词根 mod 给我们引出了10个词。MOD 这个词根表示的意思呢，是模式、样式、尺度或者是测量。于是大家学习到了 mode， 样式 ；model， 模特 ；moderate， 温和适度的。我们又知道了汉语“摩登”这个词，原来就是英语 “modern” 的音译。还学习了谦虚的是 modest。谦逊这个名词是 modesty， 记住，过分的谦逊并不讨人喜欢。最长的两个词呢，则是 accommodate， 容纳、提供食宿，以及它的名词形式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住处、食宿。最后还介绍了和词根 mode mod 意思一模一样的单词模子 mode。 好，不多不少，正好10个单词，大家是否都留下印象了呢？ Taylor 将在下次节目中和你们见面。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Taylor 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们常用日月如梭来形容时间过得很快。从我们的节目开始到今天，已经陪伴观众朋友们度过了不短的日子。日月如梭，关于日的单词 day 以及 day 这个家族中的成员，我们早已经学习过了。而月这个词根，今天我就给大家进行介绍。月份具有这个意思的词根是 mon， 30天或者31天就构成了一个月。 one month， 其中的 month 就是在词根 mon 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th， 字母 o 读作三角 r， month。 来看 month， 月份，月，是不是很像嘴巴这个单词 mouth？ 两者的差别在于嘴巴 mouth 它的第三个字母是 u， 开口朝上，而月份月 month 它的第三个字母是 n， 开口向下，记住了吗？每个月我都会去购买一份自己喜爱的月刊杂志，因此当我要表达我每个月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用 monthly 这个词，那就是给月份 month 加上一个后缀 ly， 构成的单词 monthly 既可以做形容词，还能做副词。 I buy world screen monthly， 我每个月都买环球荧幕这本杂志。 I buy world screen monthly。好，说来说去，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月这个时间单位，大家知道吗？这是因为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发现月亮 围绕地球运转，月亮的圆缺是以30天为一个周期的，所以既然30天是一个月亮运行周期，那么干脆以月亮的名字来命名月份。于是古人就从月亮 MOON moon 这个词中取来了3个字母 MON 作为表示月的词根。请你们来看，月亮是 moon， 2个字母 O 合在一起读作长元音 U， moon 月亮。月亮是地球的卫星，那么在其他类似地球的行星周围也有自己的卫星，所以天文学上就不区分到底是月亮还是其他卫星，天文学家把行星的卫星通称作 moon。 新婚夫妇结婚以后都要过蜜月，这里的蜜月这个词就是把甜蜜 honey 和月亮moon 合在一起组成的。 honeymoon 这个词读起来鼻音特别重，给人一种新婚蜜月里甜蜜温馨的感觉。读一遍 honeymoon。 对，我们的摄像师小王啊刚刚度完新婚蜜月回来。小王 has returned from his honeymoon。 小王 has returned from his honeymoon。 其实说到词根 MON， 它除了跟月亮月份有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动词的意思，表示服务。关于服务这层意思，我们也可以找出几个词来。请大家看单词 common， 含有词根 MON。 COM COM 表示共同的，共同服务。什么东西是为大众共同服务，可以让人人都用的呢？那就是公共的用品，公共设施。所以 common 就是形容词，公共的，普通的，共同的。比如说 Colds are common in winter， Colds are common in winter。 我是告诉你们，感冒在冬天是非常普通的疾病。这句话里用 common 强调了感冒这种病不足为奇，非常的常见。如果我们把词根 MON 其中的字母 O 换成 U， 构成的另外一个词根 MUN 意思也是服务。好，现在来看一看含有这个词根 MUN 的单词，比如 communicateCommunicate， COM 前缀表示共同，而 MUN 就是词根服务。还有 ATE， 这是一个动词后缀。好了，现代社会里人们每天都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communicate， 交流通讯。比如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和你周围的人交流。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通讯行业的广告语不是说吗？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 与世界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也没有进步，交流理所当然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因此我们把名词形式的交流 Communication 介绍给大家。 ION 是一个名词后缀，Communication， 交流通讯。现在大家在家里拿起电话就可以和远方的朋友通话进行交流。你注意过为你开通电话的中国电信服务吗？ China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China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 中国电信服务。其中在交流 communication 这个词前面所加的前缀 TELE 表示远方，遥远，用电话和远方的朋友联络。所以啊，这个词 telecommunication 就是电讯，长途通讯。现在的远程通讯方式有电话、 手机还有传真 Internet， 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联系。大家呢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地球村里一样，所以 Communication shortens the distance， Communication shortens the distance， 通讯缩短了距离。我们再看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专有名词，这个词呢是由表示共同的前缀 COM 以及词根 MUN 还有名词后缀 ISM 共同构成的。 ISM 通常都可以表示某种主义或某种理论，共产主义读作 Communism， Communism，实现生产资料平等的为所有人共同服务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加入共产党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在前缀 COM 还有词根 MUN 后面加上表示人的名词后缀 ISD， 这就是共产党员 Communist， Communist。 最后一个词也是含有公共含义的，它是公共社区社会 Community， Community， 这里 ITY 是一个名词后缀，比如说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是指科学界，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再比如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Community， 国际贸易集团。而大家所居住的居民小区也是 community 这个词。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习过的单词。月亮，那就是 MOON， moon， 因此跟月亮有关的词根是 MON。 我们学习了 month， 月份， monthly，每个月的，还有 honeymoon 蜜月。关于 MON 这个词根的另外一个含义呢，是服务。我们认识了 common 共同的普通的。那么表示服务的还有词根 MUN， 这个词根引出的单词很多，其中有缩短我们与朋友之间距离的行为 communicate， 以及Communication 就是联系通讯的动词和名词形式，以及电讯 Telecommunication。 最后刚才提到了在 COMMUN 后面加上三个不同的后缀，构成了三个不同意思的单词。好了，联系缩短了你和我的距离，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像一家人一样相聚到英语词汇立体记节目当中，一同领略英语的魅力，寻找词根的奥妙。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i， 朋友们，上次分别之后还过得好吧？欢迎大家重新坐到电视机前面，和 Miranda 一起背单词。今天的词根要从 MON 开始，它的意思是提醒、告诫。还有这个词根的几个单词都非常的有意思，不相信一个一个往下看吧。第一个叫做 monitor， 我们自从上学开始，每一个班就有一个 monitor， 是什么呢？对了，就是班长。MON 这个词根表示提醒、告诫，而 ITOR 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啊，当老师不在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来提醒同学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人就是班长 Monitor。 第一个字母 O 读作 O， 而字母 I 的读音是短的 I， Monitor， Monitor。另外，一些大楼安装的监视器也叫做 monitor， 为什么呢？我想啊，可能是要提醒每个人， 不许做坏事哦，有人盯着你呢。那考试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在监考，监考这个短语就是 monitor and examination， monitor and examination。 那第二个包含 MON 这个词根的单词叫做 monument， monument 拼写是 MONUMENT， 注意字母 O 读作 O，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我们来看 MENT 是名词后缀，然后呢把两部分用字母 U 连在一起，所以呢竖在那里用来提醒告诫后人的这块碑就叫做 monument， 就是纪念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叫做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The 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 那最后一个关于 MON 这个词根的单词是典礼仪式 ceremony， ceremony它的拼写是这样的 C-E-R-E-M-O-N-Y， 第一个字母 E 要读作小口的 E， 而第二个字母 E 则读作短的 E。 单词的前半部分 C-E-R-E 是 C-E-R-T 的变体，表示确信，而词根 M-O-N 是提醒的意思，字母 Y 是名词后缀。那么你想想看，如果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往往都会举行一个仪式或者典礼来提醒大家记住曾经有这么个事情发生过，所以 ceremony 就是典礼仪式的意思。那婚姻是人一生中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所以要有一个结婚典礼，就是 a wedding ceremony， a wedding ceremony。 日本很著名的茶道就叫做 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The Japanese Tea Ceremony。 关于仪式啊，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Rite， R-I-T-E， Rite， 它的意思是典礼、习俗、仪式。那葬礼就是 Funeral Rites， Funeral Rites。你看我没有说错吧，关于 MON 这个词根的单词都很有意思。那接下来的词根是 MONSTR， 意思是给什么什么看，显示。 DE 这个前缀表示加强意义，而 MONSTR 这个词根是给什么什么看。最后 HE 是动词后缀，所以把这个三个部分都合在一起拼写为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demonstrate 就是把什么什么讲给别人看，就是说明示例的意思。比方说句子， He demonstrated how to use the new machine， He demonstrated how to use the new machine， 意思就是他演示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机器。那如果在 demonstrate 后面的字母 E 被去掉了，然后呢再加上 ION 这个名词后缀，得到这个名词就是 demonstration， demonstration， 它的意思就是说明、示例。短语 to give a demonstration， to give a demonstration 就表示做一个示范。学了这几个单词都累了吧，让我们去爬山放松放松。词根 MONT 的意思就是山， MONT 本身也是一个单词，读作 mount， mount， 字母组合 OU 读作 ow， ow， 这个单词做名词讲的时候就是指那一座座的山，而做动词讲的时候则要表示登山或者爬上、安装。那爬楼梯就叫做 mount stairs， mount stairs， 而骑上马就是 mount a horse， mount a horse。 你看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上马的意思。我们知道 AIN 是一个名词后缀， 那加在表示山的词根 mount 的后面，得到的单词就是山脉，读作 mountain mountain。 注意哦，这里的字母组合 ai 的读音是短而急促的 a。 美国著名的落基山脉就叫做 Rocky Mountains Rocky Mountains。 因为一座山都是由很多山脉组成的，所以在这里的 mountain 就要加上 s 表示复数。那山脉往往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大，所以啊，有时候用来形容什么什么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堆积如山，很大，就用 mountain 来形容。比方说 mountains of difficulties mountains of difficulties， 意思就是重重困难。而 mountains of work mountains of work 就表示堆积如山的大量工作。那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amount A-M-O-U-N-T amount， 字母 A 的意思和 to 这个单词是一样的，表示到，而 mount 表示山。 amount 的意思就是总数，数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想一下，到达山顶之后，我们通常都会计算一下我们一共爬了多少米，所以 amount 就表示一共爬了多少米的这个总数。来看个句子吧。 The purchases amounted to $50 The purchases amounted to $50。 买东西啊，总共花了50美元，不小的一笔开销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学了三个非常有意思的单词，它们就是 monitor 班长，也可以当监视器来讲。然后呢 monument 纪念碑，而 ceremony 就是典礼仪式。接下来是 demonstrate， 表示说明论证， demonstration 是它的名词形式。最后是关于山的三个单词， mount 表示登山登上，而 mountain 就是指山脉，最后 amount 则是总数的意思。就到这里吧，我是 Miranda， 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Thank you indeed and see you next time.欢迎收看英语单词例题记忆，我是 Miranda。 上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说这一次还会认识一个表示移动的词根，现在就是谜底揭开的时候了，隆重推出本期词根 MOT。 还记得上次学的单词 automobile 吗？它的意思就是汽车。其实每一辆汽车都有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因为是能够产生动力的机器，所以它的构成就是在表示动的词根 MOT 后面加上名词后缀 OR motor MOTOR。 第一个字母 O 读它的本音 O， 而后面的字母组合 OR 的音标是短的 motor 的意思就是发动机，电动机的意思。而且有的时候 motor 也可以直接用来指代汽车，比方说 Let me motor you to townLet me motor you to town， 让我用汽车送你进城吧。而单词 motion M-O-T-I-O-N 的意思就是运动，因为你来看它的结构哦， MOT 这个词根表示移动，而 ION 这个名词后缀表示行为，所以呢，移动的行为不就是运动吗？ motion 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提议。好啦，哲学中有一对概念叫做运动和静止，英文中就是 motion and rest motion and rest。 独立运动就是 a motion for independence a motion for independence。 通常来说，进行某项运动一定是有目的和动机的，就像刚才所说的独立运动，它的目的就是争取独立。那英语中表示目的和动机的单词就是 motive M-O-T-I-V-E motive。 M-O-T 是词根， I-V-E 是名词或者形容词后缀， 所以两部分合在一起就是 motive。 通常我们说它动机不纯，那这个不纯的动机就是 mixed motive。 mixed motive， mixed 表示混合的，好多种动机混在一起就是不纯的动机。而下面这个句子， the motive power of train， the motive power of train 就是火车的动力。接下来我们要学的这个单词是 motive 的动词形式，叫做 motivate， M-O-T-I-V-A-T-E， 字母 A 读它的本音。因为 motive 表示动机，所以在它的后面把字母 E 去掉，再加上 A-T-E 这个动词后缀，组成了单词 motivate 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使什么什么有动力，不就是激励吗？比方说 to motivate the child to learn new words， to motivate the child to learn new words，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激励小孩子学习新单词。我们知道 ion 是个名词后缀，所以啊，接下来我们把 motivate 的结尾字母 e 去掉，后面加上这个名词后缀，得到的新单词 motivation 就是一个名词了，意思就是动机或者动力。短语 consumer motivation， consumer motivation 指的就是消费动机。而我们来学习英语单词，看我们节目的人他的学习动机就是 academic motivation， academic motivation。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离开这些冷冰冰的什么发动机啊、运动啊，来看两个意思是感情的单词。第一个 emotion， E-M-O-T-I-O-N，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emotion， 首字母 E 表示出，而词根 M-O-T 的意思是动， I-O-N 是名词后缀，所以表现出感动就是 emotion， 意思就是感情、情感。比方说 His voice shook with emotion， His voice shook with emotion，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形容词后缀 AL 如果加在 emotion 的后面，得到的这个单词叫做 emotional， 很显然它是一个形容词，意思也显而易见了，感情的、情绪的，一个人很情绪化，那就是An emotional person， an emotional person， 一个情绪化的人。而 an emotional farewell， an emotional farewell 的意思就是充满了感情的送别，依依惜别之情啊。 PRO 这个前缀我们也非常熟悉了，它表示向前或者向上。 MOT 是词根表示动，而 E 是一个动词后缀，所以三部分合在一起 PROMOTE promote， 意思就是促进、发扬或者提升。比方说 for example， 我们的老师已经被提升为校长了， Our teacher has been promoted to headmaster， Our teacher has been promoted to headmaster。今天要学的最后一个和 MOT 这个词根有关系的单词叫做 remote， R-E-M-O-T，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结构吧。 RE 这个前缀表示离开，而 MOT 这个词根是移动， E 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所以呢，把什么什么东西从什么地方移开，就是使得这两样东西离得很远。单词remote 的意思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人关系很好，可是因为相隔的特别远，时间久了就会冷淡下来，所以 remote 的另外一个意思也表示冷淡的。好啦，最后还是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单词吧。先从 motor 开始，它的意思是发动机，而 motion 是运动、手势的意思。 motive 表示动机，而 motivate 是一个动词，表示激励。 Motivation 是它的名词形式，动机、动力的意思。后来我们学了关于感情的两个词，分别是 emotion 和 emotional， 意思是情感或者情绪的。而动词 promote 表示促进或者提升，而形容词 remote 的意思就是相隔很远的，而人隔得远了就会冷淡下来。好了，关于移动的词根我们已经学完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该结束了。和大家一起学习英语真的很开心，所以下次同一时间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I'm Miranda and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响起的时候，艺术的光芒开始笼罩你我，在爱乐人的视野里出现的是一道明丽的风景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Taylor。 这期节目一开始，大家就会注意到我手中拿着的这把琴，这是来自遥远的意大利西西里半岛的乐器，它的名字叫曼陀林。音乐是世界上最受人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方国家，音乐素养是一个人必备的个人素质。因此，让我们来谈一谈音乐，让大家都来了解一下如何用英语来表达音乐的魅力。在英语中有这么一个词 ,muse, muse, 这是希腊神话中艺术女神的名字。在希腊神话里，艺术女神就是主神宙斯和记忆女神的九个女儿。这九位女神分别掌管不同的音乐、美术、文学等文艺形式。因此，人们将 muse 作为了艺术的代名词。而音乐又是艺术形式中最为隽永和动人的，所以从 muse 这个词又引出了英语中的音乐。请看，这就是 music， M-U-S， 也就是 muse 它的前三个字母，而 I-C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 music， 音乐、乐曲、乐谱。当人们满怀美妙的憧憬读出 music 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向伟大的缪斯女神致敬。音乐的形容词是在 music 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 al， musical， 音乐的 musical。 音乐要想打动听众必须和谐，所以 musical 又有和谐的意思。伟大的作曲家可以谱写出传世的乐曲，就像贝多芬、莫扎特，他们都是 musician， musician，音乐家、作曲家，就是在 music 后面添上表示人的名词后缀 ian， 字母 c 在音乐家这个词中读作 sh， 请跟我读 musician， musician。 可以毫不怀疑地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没有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不管你们所热爱的是何种音乐形式。那么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些音乐方面的词语。首先，音乐是符合韵律的声响艺术，韵律是 rhythm， rhythm， 字母 th 组合起来读作 z， 这个单词的重音放在一开始，韵律、格律、节律， rhythm， 就像我们诵读诗歌也需要按照一定的节律，符合音乐的节拍， rhythm。 大家唱流行歌曲的时候， 总是要选择适合自己声音高度的歌，否则你可能会觉得这首歌调子太高，我唱不上去。对，每首乐曲都有自己的调子，调子调式就是 tune tune。 请听，当我以第三弦的空音作为哆，这是一个调子。如果我以第二弦的空弦音作为哆，这就是另外一个调子。 That is tune， 那就是调子调式。看过乐谱的人都知道，五线谱中那一个一个的音乐单位都叫做音符，它们就像是小蝌蚪一样，有一条符尾，有一个符干。那么音符呢，就是英语单词 note N-O-T-E note， 这个词还是笔记记录的意思。一个个音符不正是音乐家们思想火花的记录吗？所以就是 note。 我的这把曼陀林是一种乐器，也就是 musical instrument musical instrument。 曼陀林英语的名称是 mandolin。 Mandolin is an Italian musical instrument from Sicily. Mandolin is an Italian musical instrument from Sicily. 曼陀林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半岛。而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乐器有 piano， 就是钢琴 piano 钢琴，还有 violin 小提琴 violin。早期的翻译家把小提琴翻译成泛阿灵，非常具有诗情画意 violin。 另外还有 flute 笛子 flute， 还有青年朋友们最为痴迷的 guitar， 就是吉他。你们现在都认识以上的乐器吗？ piano violin flute and guitar。另外像单词 museum 中也含有缪斯女神的名字 M-U-S-E muse， 这里 U-M 后缀表示地点场所。 museum 缪斯女神的神庙，那是哪里呢？对，就是展览艺术作品的地方，我们叫做博物馆展览馆。在这个词当中，字母 E-U 组合读作ear， 请跟我读 museum museum。 如果说 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 musical instrument museum， 那就是乐器博物馆。音乐、美术、文学这些艺术形式都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娱乐，可以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我们看 amuse 这个词，就是在缪斯女神的名字 Muse 前面加上字母 A， 它等同于 to T-O， 就是向着朝着，向人们呈现艺术的美妙，这是在给大家带来娱乐和美的享受。所以 amuse 是一个动词，表示使人愉快逗人笑。它的名词只需要在这个词后面加上名词后缀就可以了，也就是 amusement amusement， 娱乐消遣。刚才我们说了，缪斯是希腊神话里的艺术女神。神话这个单词是 myth myth， 读音其实和缪斯很像，写法则是 myth，字母 Y 读作短 E。 Greek myth Greek myth， 这就是希腊神话。而在神话中出现的事情总是非常离奇，不是现实中能够实现的，所以 myth 它又可以表示虚构的故事或非常荒诞的说法。小时候我看西游记等神话故事，感觉里边的神话人物具有非常神秘的本事， 既可以上天入地，还能点石成金。神秘是 mystery, mystery。请看 ,myst, 等同于神话 ,miss, 而 ery, 这是一个名词后缀。神话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神秘 ,mystery, 神秘神奇的事情。这个词的重音在开头，请跟我读 ,mystery。而神秘它的形容词是 mysterious。Mysterious， 我们把 mystery 最后的字母 y 变成形容词后缀 ious， 就是神秘的、难以理解的。这个词的重音放在后面的部分 ，terious 上面。请跟我读 ，mysterious，mysterious。小孩子总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神秘、难以理解。所以他们经常立下志愿，想要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 Little children have interest in the mystery around them. They want to explore the mysterious world. 再听一遍。 Little children have interest in the mystery around them. They want to explore the mysterious world.好了，今天一把小小的曼陀林让大家经历了一番艺术之旅。我们在艺术女神缪斯的带领下进入了艺术博物馆 Museum， 学习了音乐 Music， 认识了作曲家 Musician， 演奏了乐器 Musical Instrument。 我们了解了不同乐器的英语名称，而且还学了三个音乐学的词语，它们是韵律Rhythm, 调子 ,tune, 音符 ,note, 而这一切都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 ,amuse。 哎，别忘记今天的第二组词跟神话有关系， miss 就是神话，而 mystery 表示神秘， mysterious 就是神秘莫测的。好了，带着对音乐的喜爱，带着对艺术的回味，Taylor 要向大家说再见了， Goodbye。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真开心又见到大家了。 How are you？ 你们好吗？我敢打赌大家学会的第一句英语多半是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名字 Name N-A-M-E， A 字母发 A 的本字母音，单词就读作 Name。 它的意思是名字、名声，用作动词就是为谁取名字，说出谁的名字，提名、列举。通常我们用词组 by name 来表示用名字的、与名字有关的。例如这个句子 I only know her by name， I only know her by name， 意思就是我只是知道她的名字而已。那么词组 by the name of， 注意这里定冠词 the 是不能够省略的，词组的意思就是叫什么名字的。例如这个句子 A tennis coach by the name of Daniel， A tennis coach by the name of Daniel， 就是一个名叫 Daniel 的网球教练。我们再来看这个词组 In the name of， In the name of 就是以谁的名义的意思。 Daniel Day-Lewis 曾经主演过影片《因父之名》，英文的原文名字就是 In the name of Father， In the name of Father， 讲述的是一个男子用20年的时间为父亲洗清错判的罪名的故事。影片获得当年的多项奥斯卡提名，情节非常感人。好了，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有关 name 的词组，就是 name after, name after. 注意这里 name 变成了一个动词， name after 就是用谁的名字命名的意思。英语国家的传统是用家中的长辈或亲友的名字为自己的小孩子命名，以表达一种纪念和亲近。看过电影《秋日传奇》The Legend of Fall 的朋友想必都记得 Susanna 在说到自己未来的小孩子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曾经说 If it's a boy, we name him after Samuel. If a girl, we name her after Isabel. If it's a boy, we name him after Samuel. If a girl, we name her after Isabel. 如果你看过电影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命名，其中的深意何在了。好了，我们现在在 name 后面加上 ly 的副词后缀 namely， N-A-M-E-L-Y 表示也就是正是的意思。例如大家都到了，就是 Harry 没在，这个句子就可以说成 Only one boy was absent, namely Harry。Only one boy was absent, namely Harry. 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第二组单词，这组单词都含有表示正常的这个词根 norm。 第一个单词就是在这个词根后面加上 al 的形容词后缀，所以 normal, N-O-R-M-A-L,Normal， 意思就是正常的、规范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 normal 后面加上了 ly 的副词后缀 normally， 意思就是正常的、通常情况下的，是一个副词。例如 ，Normally we have dinner at 6 every evening. Normally we have dinner at 6 every evening.通常我们每天下午六点吃饭。我们再来看这个单词 enormous， E-N-O-R-M-O-U-S， 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单词就读作 enormous。 在这个单词中间含有表示正常的词根 N-O-R-M， 在它前面是表示出的前缀一，后面是 O-U-S 的形容词后缀，所以单词连起来看就是超出正常范围的，所以 enormous 就是巨大的、庞大的。最后我们来学习一组有关北方的词，单词 north， N-O-R-T-H， north 意思是北方、北方的。我们在 north后面加上 ern 的形容词后缀 northern， 就是北方的、北部的。例如他住在这个国家的北方，就是 she liv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is country， she liv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is country。 在讲 east 东方这个单词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它跟 north 和 south 搭配，分别学会了 northeast 东北和 southeast 东南。现在我们再在 north 后面加上 west， 那么很简单， northwest 就是西北。好了，我们今天先说了 name 名字的话题，那么 by name 就是用名字的，和名字有关的。 by the name of 就是叫什么名字的， in name of 就是以谁的名义， name after 就是用谁的名字命名。然后 namely 表示也就是、正是的意思。其次我们学习了一组跟正常、规范有关系的词， normal 就是正常的，它的副词就是 normally。那么超出正常范围的 enormous 就是巨大的。最后我们去北方转了转，北方就是 north， 北方的就是 northern， 东北就是 northeast， 西北就是 northwest。 好了，记住了吗？我是 Linda， 咱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